诸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刚刚提到了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似是而非的思想观念充斥，所以我们自己啊要能够针对这一些言论思想有判断的能力，懂得去慎思明辨。刚刚提到世间人常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这句话是错的。所以许哲你是不为自己，赢得了众人对他的尊重，赢得众人对他的爱戴，所以他是为人人，而人人都为他。所以我们了解到利人绝对利己，损人绝对不利己，而且损人绝对是损己。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社会当中，很多人喜欢占人家便宜，其实占人家便宜占不了多久，骗人家一次，骗人家两次，骗不了别人第三次。所以当我们占人便宜损人的时候，事实上是刀头四密，刀头四密，就好像这一把刀前面有一滴蜂蜜，你一看急着就想要把这个蜂蜜怎么样，把它吃到嘴里去，结果这么一吃下去确实尝到了甜头，但是舌头也怎么样，割了。占人家便宜到最后把自己的社会信用都搞坏了，把自己人生的后路都断绝了。所以世间人心无远虑看不远，各欲快意，只顺着自己的欲望就去贪求，反而害了自己。我在海口一段时间，海口是个体经济很早就开发的地区，它最有名的是观光行业，所以观光业者为了吸引旅客到海南来，所以它的收费都非常便宜，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非常多的人到海南观光，结果呢观光业者就觉得他们都来了，我实在可以大捞一笔，所以安排三天的行程，基本上其中两天都是带到购物中心去干什么，消费，买一包十块钱的东西呢，他可以赚个五块，哇，都把这个客户往那里送。慢慢的客户觉得我是来旅游的，结果都把我带到那里去，虽然他一开始赚到了一些钱，但是一年两年之后，所有这些客户的看法想法就传遍全国，到最后海南的观光行业给全国人民的印象怎么样，就很不好。所以他们是尝到了一点甜头之后付出什么代价，付出了全国对海南整个观光业的一种否定，一种不信任，所以这一个影响可能要很多年，几十年才慢慢怎么样，可以再把他人对我们的信用再赢回来。所以只尝到了一点小甜头，却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所以损人绝对不利己，而且损人会害自己很惨，不只会害自己。中国有一句易经的话，积不善之家必有 于殃啊。我们可能做了很多损人的事情，不止殃及自己啊，还殃及后代子孙。所以在我们很著名的一本书叫《菜根谭》，这一本书第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打开来第一句写着：弄权一时，凄凉万古。他只因为拥有名、拥有权力啊，就自视甚高，就拿着权力呢鱼肉人民，逞一时之快啊，但是呢却凄凉万古，被后代子子孙孙啊所唾弃、所批判。所以这个真的是尝到一点甜头，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不只是他会为世人所轻贱、世人所批判，他的子孙也会怎么样，也会因为他的恶行啊而抬不起头来。所以诸位朋友，您敢不敢说您是勤快的后代子孙？你敢不敢？你真的是勤快的子孙，你都不敢讲。为什么？这个蒙羞啊，已经蒙了几千年了，还继续在付出代价。所以我们为人长者啊，可不能殃及子孙，一定要造福后代。所以应该演出来的是利人，然后利自己的子孙。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当你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往后你的子孙一定会以当你的子孙为荣。所以我们看非常多的读书人都不为自己，但是他却留名千古，他的子孙却一直依循他的风范，让家道不衰。所以这一些圣者都是真正明白真理，能够高瞻远瞩之人。我们看范仲淹的行矣，现在都已经将近一千年了，他的子孙家风啊依然保有他的一种精神在里面。所以诸位朋友，您希望你的子孙家风啊传几代？人贵立志啊，你有多大的志向才能做多大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出好的风范，做出利人、爱人、敬人的风范，以为后代子孙最好的榜样。其实啊，利益他人绝对不是说哦要等三年，要等五年啊，甚至有人说要等下辈子我们才能真正啊得到好的结果、好的果报。其实不用等那么久啊，一个人一念善心，他已经得到利益了。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助人就是喜事啊，助人为乐啊。所以当我们在助人当中啊还没得到回报以前，自己的身心已经非常欢喜、非常健康。相同的，当我们去害人、骂人，对方虽然还没有来报复啊，但是当我们害人、骂人的心一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心已经受到什么？受到自己的摧残，身体就不可能好，我们的良知啊一点一点埋没了，我们的正气提不起来， 每天啊就怕自己做错的事东窗事发，这样对身心绝对是当场就得到坏处。所以日本有一位江本胜博士啊，他就做了一个实验。拿什么做实验呢？拿水做实验。当我们人啊对这个水说感谢的话，说祝福的话，不管用任何一种语言讲，这个水在高倍显微镜之下照出来都是非常的漂亮的结晶。所以水能够感受到什么？感受到人的意念传递出去的能量，水可以接收得到。当然哈，水接收得到代表所有万物都怎么样，都接收得到。所以很多很会养花的人每天都对花讲话，都说哎呦你长得真漂亮，你开得真美丽，常常跟花沟通，结果花越开越茂盛。所以万物啊都跟我们是有互动的，所以一念善一念祝福，水结晶很漂亮，不管你用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另外假如我们是用恶意啊对水，你咒骂他，你责备他，他的结晶啊就没有办法美丽，甚至于根本无法结晶，而且在高倍显微镜之下照出来的样子就好像一个小孩被骂的时候缩在一个地方。这本书现在市面上买得到，它的书名叫《生命的答案：水之道》，或者《水的信息》，有几种书名谈的都是同样的内容。所以当我们一念善的时候影响这个水，一念恶的时候破坏了整个水的状态。那为什么说生命的答案水会知道呢？因为啊我们的人体有 68%-70% 是什么？就是水。所以你这个意念可以影响到这一杯水，你这个意念一定先影响谁啊？影响你全身的水结晶。所以你一念善啊，你 70% 的状态是什么？是好的啊，那你的身体一定什么？一定好。而你的意念又是祝福又是感恩，那你的身心整个状态就是非常良好，那你当然身心健康。假如你的起的念头是不好的，那你的70%的水都是什么？都是不好的结晶。久而久之你的细胞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病变了嘛。而癌症就是细胞病变。所以雷九南博士的实验当中他说，大部分的癌症病患他在10到15年当中啊，人生都发生一些自己无法接受的一些挫折，一些考验，所以他的情绪瞬间怎么样，跌到谷底，一直都没有再提起来。所以这样的不好的情绪啊维持了10、15年之后，整个身体状态就快速病变，就是所谓的癌症产生。所以人的心念啊才是身体健康的根本。所以当我们对人利益人啊这个念头一起，你已经得到大好处了，不用等到别人怎么样来回馈。当你起恶念的时候不用等到恶报啊，你当场身心已经受到自己错误念头的摧残。那我们论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些小孩听了啊他非常入神，小孩子学东西啊特别专注。有一个小孩听了这个生命的答案水知道之后， 刚好他一进家门，他们家的保姆啊就跟他说：“哎呦，我好讨厌你哦。”他是跟这个孩子啊开玩笑，就这个孩子啊马上呢抱着身体说：“你不可以对我这样讲话，我的身体有80%都被你害了。”小孩的水含量啊相当逼近80%，所以我们看那个小孩都水水的，是不是？因为他们水含量更高。所以你看孩子马上一听啊，他就学到呢好话会害自己，自己讲坏的话呢自己影响最大。当孩子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他讲话就怎么样，很有警觉性啊。所以正确的观念你一给他扎下去啊，他就不容易学错误的。诸位朋友，不只是水啊得到了证实，我们海口也有老师很可爱，他拿两颗苹果做实验，前面一颗呢放，告诉同学出去的时候跟他讲一句好话，后面的一颗啊出去之后都骂他。结果做了一个礼拜下来啊，这个老师呢把两颗苹果拿来给我看，拿了之后呢还说呢送给我吃，我很怕哈、吃那一颗被骂的，待会这一颗吃下去呢突然所有骂人的话都给我吞下去了。这个说好话的苹果啊，它就显得很坚硬，没有软化。被骂的这一颗啊摸起来就软软的，而且啊皮就皱起来。所以确实啊，万物都能够感受到人的意念，人的这个能量，不管是好还是不好都收得到。另外啊还有拿白米饭做实验，他不只拿两碗，这个实验也非常有意思，他拿三碗。第一碗呢是感谢他滋养我们的身体，觉得呢他很香很好吃，赞叹他。第二碗呢是骂他，他难吃死了。第三碗呢、不理他，一句话也不跟他讲。一个礼拜之后结果呈现了，第一碗啊发酵了，还闻到发酵的香味。第二碗啊黑掉了，发臭了。第三碗，诸位朋友猜猜看会怎么样？第三碗呢臭掉了，而且啊比第二碗还臭，一句话也不跟他讲，居然比骂他还要臭。为什么？哎，我们说啊，人与人当中尤其夫妻关系哈，有偶尔这样发泄发泄情绪骂一骂哈，床头吵床尾还能和。但是啊假如冷战的话，哇，那两个人生不如死啊，每一天在那里撑啊，不知道要撑到什么时候，撑的气都快断了。所以冷战啊比热战还恐怖，所以冷漠啊对人的杀伤性啊更强。所以很多先生也好太太也好都说，他吵我都连理都不理他，都不甩他。其实这样啊反而怎么样，让对方啊更难受，我们那种态度啊好像瞧不起的。所以这一个实验也同时告诉我们，对人啊不能恶言，甚至于啊不能漠不关心。结果当我在讲这一个故事的时候，在举这个例子啊，是我在跟小孩讲，那刚好呢有一对夫妻啊就带着孩子一起来听课，孩子坐中间哈，先生跟太太坐两边。当我这个事例讲完，这个先生啊往后一退，拿他的右手啊伸过去拍拍他的太太。我在前面看哦一清二楚，他一句话也没讲，但是啊我完全了解他的意思，而且我还替他捏把冷汗。 因为啊，他拍拍他太太，眼神告诉他，你看老师在讲你，你都啊打冷战。结果我看到他太太呢，眼神看着他，对他瞪了一眼。我在这一幕看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摇头，我说这个男人啊，真是啊，搞不清楚状况。为什么呢？他搞不清楚他太太为什么在那里冷战的原因啊，还在那里煽风点火，对事情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没有反省自己呢，还告诉他太太，你看你犯的错呢，老师在讲。其实我们要了解，女人啊付出这么多啊，为什么她在生闷气啊？因为呢做牛做马，你一句呢鼓励都没有，还常常啊嫌东嫌西的。太太没有拍桌子就已经是很仁慈了，你还在那边责怪她。所以先生要懂得啊，看到太太的辛苦，进而啊感恩、感谢、赞叹，太太就会欢喜去照顾家庭。所以好话一句啊，做牛做马啊都愿意啦。所以这切切实实啊，要多去感受啊别人的心境、别人的需要，尤其是你最亲近的人，你更应该去感受，而不是啊只是要求别人，不检讨自己。所以我们从水的这一个事例当中很清楚的了解，利人绝对利己，害人绝对害己。所以我们带着这个明白啊，就要让人生啊时时走在利人利己的道路之上，那你才是懂得抉择人生的正确态度。好，那这个是属于啊我们要慎思的部分。所以从我们这两天谈慎思，就可以理解到起心动念要慎思啊，这个念头不对马上要转变，不然你的身体怎么样受影响。五伦关系要经营好，也要慎思啊，进而去判断去明辨。所以养育孩子什么最重要？教育孩子德行，把德行的根扎好，才让他在未来的社会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德行要慎思，孩子的艺能啊一定要专注，不可以学杂，要一门深入，这个你也要慎思。当我们在规劝身旁的亲友，你也要时时慎思度势，什么时候该讲，要用什么态度讲，你也要时时慎思。你不慎思，往往太急切急躁，就会把好事啊都怎么样都做成坏事，到时候你自己又很懊恼。所以我们提到教导一个人、劝导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前提是什么？信任啊一定要够。那如何赢得别人的信任？要建立好关系，就要懂得多付出，多请客，多送礼，还有常常用关怀的语言，常常啊做一些利益他的事情，自然而然啊信任就会提高。所以我们要有能力啊洞察别人的需要，进而好好的协助他去付出，这样才能啊建立好的信任，以便于往后我们能够教导他，我们能够劝诫他。所以要把一件事做好也不是很简单的事，这个要透过你慎思， 透过你时时懂得人情练达的功夫。所以一个人一生啊，要学到什么时候啊？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啊还学不了。那我们说身体健康啊，是一生很重要的基石。所以怎么样让自己生活的健康，吃的健康，也要好好慎思，好好学习。在我们这两天的课也都有详细的说明。所以时时要有谨慎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的点点滴滴，去做正确的思考判断。所以诸位朋友，我们学完学习的顺序，博学审问慎思，学完之后什么时候用啊？当下时时刻刻都要用，当下要明辨蔡老师讲的对不对，你可不能照单全收。对一对，蔡老师讲的跟《弟子规》一不一样？好，要依经典，不能依人，依法不依人。好，你不可以因为呢这个跟我很有缘，好，啥话就听我的，还是要对照经典，对照孔夫子的教诲，这样才是啊理智判断。所以时时刻刻啊，都要用圣贤给我们的教诲来生活，来处事。而圣贤的教诲啊，事实上也不是某一个人讲出来的，圣贤所有的教诲都跟我们每一个人啊本性的善良怎么样相应呢？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当你随顺圣贤人的教诲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本性的智慧啊开了，到最后你就是随顺自己性德啊本性的善良处事做人，那就其乐无穷。那我们看求学问第四个步骤呢，要明辨。其实慎思当中就含有什么？当下在思考当中去判断，去辨别。那什么要辨别呢？什么要明辨？我们学习圣贤教诲最重要，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善人，成为一个能够利益他人的人。那诸位朋友，什么是善？这个我们就要辨别，不然可能会善恶不分。那当我们善恶分不了，很多境界一来，你可能就误入歧途。所以现在很多的家长很怕孩子以后被带坏啊，其实啊这样烦恼不止啊没有好处，还有什么坏处？每天烦恼，细胞又受影响，细胞又病变，身体也会差。所以扎孩子善恶判断的能力，才保他一生啊能够走得顺畅，不至于啊被人误导。所以要赶快回来扎这个善恶分明的判断能力。诸位朋友，你的孩子扎了没有？你自己扎了没有？大家都很谦虚，都摇头。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善。诸位朋友，打人骂人是不是善？不是。然后对人呢，都是90度鞠躬，有时候还120度的，这样是不是善？你们都很害怕回答我的问题。善啊有标准，弟子规啊是非常好的标准，还有另外一个判断啊也很根本。从什么判断呢？ 从他做这一件事啊，他的存心是什么？这个是善啊最根本的判断。所以善从哪里判呢？从存心。从存心可以判断是真善还是假善。这一个人他对人非常恭敬，看到人都是毕恭毕敬的鞠躬，但是啊他都是对上司毕恭毕敬，对下属啊他就很不客气。所以你看人不能只看一个点，要看什么？看线，看面，看他是不是真正啊对任何一个人都是什么真心的。假如他只是对上司啊，那他那个鞠躬是什么？是有目的的，是为了攀龙附凤啊，为了啊自己的升迁啊。所以这个存心啊是利益自己，是自私自利。所以这个纵使是鞠躬啊也是什么？假的，也是恶。假如这一个人他打人跟骂人，一般的人会觉得他是不好的，但是我们细细去看看他是有把握这一巴掌下去会怎么样把他打醒啊。这个时候你不打你也不对啊，善相劝德皆见啊，过不归道两亏啊。朋友亲人犯错的时候你不规劝他，他错了我们也错了，我们没尽本分。所以我在朋友那一轮曾经举过我一个好朋友的例子，他三十几年来啊第一次生日被人家骂了半个小时，而骂完的隔天他居然打电话给我，他说啊我三十多年来呢接到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昨天你骂我。而我们也从这个例子当中体会到啊，一个人的福分在哪？福在受谏，能够接受别人的劝诫，这个人有大福，心量大，能宽容，他就能够避开人生多少的危险，因为他能广纳谏言。所以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朋友对我们很信任，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啊一棒要把他打醒。所以当是为了对方想的时候，这个存心啊是善。所以我们看事情啊要从根本，而根本在哪？在你的存心。所有的行为都是从哪里出来？对，心行为就是心的什么反射啊，我们的言语动作都是心的延伸，心跟行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我们的心是为别人着想，表现出来的行为言语行为都是利益他人。所以心行一种提升一个孩子的道德学问，从哪里下手啊？从他的存心下手，直接了当啊。所以一真一切都真啊。请问诸位朋友，一是什么？一是什么？哦，诸位朋友的水准太高了， 我常常演讲说猜谜语，他们都猜不出来，你们一次就猜出来了。一是什么？新增啊。一切是什么？哎，非常，来给这位小这位同学掌声鼓励哈。心真啊，所有的行为都真啊；心不真啊，所有的行为都是假的。你不要看那个孩子哈，哦，毕恭毕敬跟你鞠躬啊，可能你走了之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变一个脸给你看了。所以人啊，要抓住根本，要抓住真实的东西在心。所以一个孩子有孝心的时候，他一切的行为都是那么样的孝顺真心的。一个孩子有恭敬心之后，他所有的行为都恭敬。所以诸位朋友，不要小看那些礼仪啊，不要小看孩子点点滴滴的一种对长者的礼貌啊，都是从外慢慢让他内化成他内心的态度。所以当他的内化之后啊，言语行为通通都不理恭敬之心。那我们来看一看，一真一切真。所以当你的心是真正真诚啊，那其实所有的朋友对你都是什么？真诚。人生啊，你面对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物，其实都是你的一面镜子。当你对他好，他怎么样？反射回来对你好。当你对他不好，他反射回来对你不好。所以人生就像照镜子一样，当我们一照，随时都是笑脸，代表你这个心啊，是随时随地对人关怀，对人恭敬。所以我们学圣贤学问的人啊，脑子里面想不起来看哪一个人不顺眼，想不起来啊跟哪一个人过不去，每天想的都是啊大家对我们的关怀，我们啊要赶快提升自己，去回报别人对我们的肯定。所以当我们人生这一面镜子是看着五十个人对我们笑，这边照过来五十个人对我们哭，对我们是很凶，那请问这五十个笑脸是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一真一切真啊。一个人真正能宽容别人，绝对不是50%宽容，50%不宽容，那是自欺欺人啊。我们的学问啊，还没真正往圣贤的教诲。那为什么这50%是笑脸？因为他们听你的话嘛，因为他们呢，你怎么讲他就怎么做嘛，所以他顺着你，所以你就对他笑脸嘛。他们不顺你，你就怎么样？对他不好的脸嘛。所以还是用什么？用好恶啊。用好恶对人，好恶的心是假的啦，不是真的。所以用好恶的心啊，纵使这一些人对我们是笑脸的，改天我们这个相处过程有一些摩擦起来了，马上从笑脸又变什么？所以人的道德学问啊，是时时处处提得起恭敬，提得起宽恕，那才叫真实学问。所以求学问的人，人贵自知啊，不可自欺欺人。我们既然有这个机会因缘啊，闻道圣教啊，这一生就要 成就自己的道业啊，不然啊，太可惜了。而当你有这一份决心去求学问的时候，那你的家人、你的亲人绝对会被你的真诚感动。所以我们周遭的人变化的快与慢啊，谁决定的？自己决定的。好，所以善要从根本看，就是存心来辨别真假。而善啊，我们也要看到他对这个动作做了之后，对于往后长期的影响。所以古代人啊，判断事情看得非常深远。假如我现在做啊，好像对当事后的人有利处，可是对往后几百年的人有害处，他做不做？他不干了。所以你看我们古代的人多么的厚道啊。古代的人想到的是这一个行为往后的流弊问题。所谓流弊啊，就是影响性。好，这一件事对往后的影响性有多大，他可以看几百年，看几千年。孔夫子看几千年了。依孔夫子的道德学问还有他的学生状态，夫子当时候把一个最乱的国家政权拿下来，有没有问题？那是绝对没问题的。而且拿下来之后可不可以把它经营好？可以啊。但是那个影响啊，就是当时候的这一个国家，而不是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因为夫子假如搞政变拿下来了，往后的人都说连夫子都可以想推翻政权就推翻政权，那到时候这个行为对往后的流弊是好还是不好？太大的害处啊。所以夫子看得够远，绝对不成一时的一种眼前的所谓的好处而已。所以我们说啊，读书人看善啊，不只看存心。还要分辨往后有多大的流弊。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眼前他能接受，你说都顺着他吧，他好像看起来呢，比较不会跟你过不去。但是错误的行为你顺着他，到最后怎么样？害了他几十年了。所以俗话说啊，慈悲多祸害啊，方便出下流啊。为什么慈悲跟方便会出问题？因为没智慧判断。所以啊，他人就趁你的宽恕啊，怎么样，给你乱搞一些事。所以宽恕的人可要有智慧，宽恕的人你的眼神也要告诉他，你做啥我是清清楚楚，你可不要乱来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你流露出来宽恕之外，你也要传递啊，让他知道你做得好呢，我鼓励你，你做不好我不说你，但是你假如不知悔改，我一定使出啊霹雳手段。为什么？霹雳手段是慈悲啊。表面上看霹雳手段是把一个人的工作辞掉啊，事实上啊是为了大局着想，整个公司可不可以因为一个人搞是是非非把他毁了？那你原谅他是毁了 整个团体，那不是理智的行为啊。所以俗话说，不可因为一粒老鼠屎坏了什么一锅粥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为大局着想，要把它剔除掉。当然哈，我们剔除的时候一定啊先给他有改过的机会，当他不知悔改，我们才使出霹雳手段。但是这个手段一下去，对他是不是害？不是啊，对他还是慈悲啦。世间人总觉得哈，对我好就对他不好，其实要看你啊，你的存心是正的，对谁都好。这个叫世事无碍啦，是我们对道理不圆融，所以常常做这个就烦恼东烦恼西。你把它剔除了，省得它造什么更大的错误啊，那是给他的慈悲啊。你不把它砍掉，它害了整个公司啊，它往后折的福啊那太大了，它的人生会就此毁掉。所以当你把它剔除掉之后，你是让它不要来破坏整个大局，可是私底下我们还是一样把它当什么当朋友，偶尔啊提个水果怎么样去看看他。因为啊犯错的人知不知道他自己错？他还是知道他自己错了。只要你的行事确确实实是大公无私，等到他情绪平和下来，他会理解到谁是真正啊为他好。所以卢叔叔辞掉的一些职员啊，对他都很尊敬。当然哈，这个辞掉的动作以前已经给他很多宽恕，给他很多关怀啦。你不能哈，平常就很看不顺眼他，然后又把他砍掉，那他绝对对你怎么样？对你记恨呐。所以人情练达皆文章，我们必须考虑到啊流弊的问题。所以夫子他非常有智慧，他都能够洞彻到这一些影响性。有一次子贡他到其他的国家去做生意，那鲁国有一个规定，就是你只要在其他的国土上看到鲁国人被卖去啊当奴婢，卖去做苦力，你可以啊拿钱把他赎回来。比方说你花了一两把他赎回来，国家还你一两。鼓励大众爱护自己的国人，主动啊解救国人。诸位朋友，这个活动好不好？非常好，让人时时处处啊能想到自己的国家的人。结果子贡啊经过之后呢，赎回来人，因为啊他是大商人，他不缺钱，所以他就跟政府单位说不用了，我不拿钱。旁边的人民一听，哇，这个人怎么样，好清高，连赎金啊都不拿，一般的人都给他什么鼓励赞叹，不简单。结果子贡到夫子这边来啊，夫子就骂他说你做错了。你看夫子跟一般人的看法怎么样？不一样。所以看法是不是多的人就是对的啊？所以现在说民主时代，举手表决，人多的就是对的，其实啊非常危险，非常危险。因为当人不理智的，又被一些政客啊用一些意识形态开始怎么样，开始来让你啊感情用事，那就完蛋了。 人民就被这些政客设计了，挑起了很多错误的思想，结果连国家很多的权力啊，都被他们这些有目的的人怎么样掌控。所以要人民来民主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就是人民的水平要达到某种程度，他的判断力，他的是非能力一定要有一定水准，而有水准的人要超过一半，这样才能用民主啊。所以制度没有好坏啊，要看当下整个人民素质才行，不然可能你是有好意啊，可是把社会怎么样都毁掉了。所以这个要有智慧去判断才行。夫子有智慧，所以他就跟子贡说，他说啊，你赎回来不拿钱好像是很清高啊，你看钱啊都可以放得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全鲁国的人啊大部分是穷人，当他出去啊刚好遇到自己的国人当奴隶了，他心里想说，哎呦我救他一下，可是呢突然又想到人家子贡赎回来都怎么样都不拿钱，我拿了好像就比他不清廉，可是我假如回来不拿赎金，那我下一个月都没饭吃了。这么一犹豫啊，他救人的心怎么样会受干扰，不要受多了，100个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受这个干扰而没去救，就有可能一个国人怎么样就没救回来。诸位朋友，一个国人没救回来，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的父亲怎么样没回来啊，就有可能是影响一个家庭的命运。所以夫子深谋远虑啊，你这个动作啊眼前看是好事啊，但是长远来看对国家非常不利。所以做事啊不是你喜欢怎么做就做啊，你要能够啊洞察整个层面再去做啊。另外子路啊路过一个地方，刚好看到一个人都快溺死了，子路二话不说啊，他很强壮啊，就跳到水里面啊，把这一个即将溺死的人啊把他救起来。当然诸位朋友要救溺死的人啊，不能马上救哈，要等到啊他喝了差不多昏过去了再救。你说哇这样太残忍了吧，不残忍啊，因为溺死的人啊他的力气已经失控了，他抓到一个东西就怎么样往下拉，到时候你要救他都被他拉下去了。所以救人还要用理智判断，等他喝了差不多昏过去了，他就整个身体怎么样松掉了，你一把就可以把他救起来了。所以救人要看状况，他把他救起来之后啊，这个人精神状况恢复之后呢很感谢他救活了一条命啊。这个人可能想说，我假如淹死了我爸爸妈妈怎么办，我的妻儿怎么办，所以啊太高兴了，把他那一头牛啊送给子路。子路看他、啊、这么样的真诚啊，就把牛啊牵回去。世间人一看啊，哇这个子路帮助别人还拿了东西，好像啊就不如子贡啊这么清廉了。但是子路把牛牵回去之后啊，这个消息传到夫子的耳中啊，夫子呢就称赞子路，他说啊，从此以后我们鲁国人啊勇于救人的事件啊就会越来越多了。所谓恶有恶报啊，善就有善报，这么一接受别人至诚的一种感谢、啊、就会带动起整个社会啊助人救人的风气。所以圣贤人会考虑的是一个动作啊对 长远性的影响，他能够洞察得到。所以我们现在啊，任何一件事情也要洞察得到，我们做了之后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到底对自己的家人有什么影响，甚至于啊，到底对整个社会有什么影响。诸位朋友，你不要说社会哪有这么严重，社会啊是我们每一个人组成的，当一个人丢垃圾，就可能所有的人都觉得丢垃圾是正常，当一个人捡垃圾，就唤醒每一个人不能糟蹋这一个大环境。所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洞察得到这个影响性，每一个人都可以影响。好，那这一节课先到这边，谢谢。